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重要演说，预计他将谈到美中军舰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中国对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等重要议题。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而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部分，中国影星范冰冰因为逃税被重罚8亿多人民币，但是可以免受牢狱之灾。您怎么看中共当局对范冰冰的整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会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他将涉及南中国海、台湾、中国的债务外交、贸易、中国对美间谍活动、拓展对美国影响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提出严厉批评。根据媒体获得的演讲部分内容显示，彭斯将会提到美中两国军舰9月30号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事件，并且誓言尽管中国军方鲁莽的骚扰，美军不会被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所吓倒，并且将一如既往的依照国际法在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另外，彭斯还将指责中共挖走了台湾3个拉丁美洲邦交国。彭斯将表示美国谴责这些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彭斯还会表示美国在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也希望告诉中国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彭斯在演讲中还将提及中国利用债务外交在全球扩展影响。彭斯还将提到中国向委内瑞拉腐败无能的马杜罗政权提供救命的50亿美元用石油偿还的贷款。针对美国近期报道的中国在美国广泛和深入的间谍活动，彭斯将表示有情报官员告诉他，相较于中国在美国的所为，俄罗斯的活动黯然失色。外界分析，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对华政策讲话是美中两国在包括从贸易到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几乎所有问题上分歧不断加深之际，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最新迹象。而美国之音也将在稍后11点钟通过中文现场口译为您全程直播副总统彭斯的讲话，请您在今晚11点钟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频道。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为这项法案得到总统签字并且成为法律铺平道路。参议院是以93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简称为“建设法”的法案。国会众议院在一个星期前通过了同样版本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明确表示，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白宫已经表示，特朗普总统会签署善用投资促进法，使它成为法律。在参议院星期三通过这项法案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他欢迎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政府称，中国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方针，在推进“一带一路”。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开始展开亚洲4国行，计划在下星期一到访北京。蓬佩奥计划先访问日本、朝鲜和韩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进一步洽谈。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下星期一到访北京，将会试图劝说中国在朝鲜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国务院声明说，蓬佩奥将与中国官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局势，但没有透露他将与哪些官员见面。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将就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但也没有透露会面的具体安排。受到贸易争端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美中两国近期多次取消了官员的会面计划。另外，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在星期三裁决，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了2017年3月实施的 缓期处罚的规定，因此把法院对中兴的监督期延长到了2022年，原先的监督期是到2020年结束。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承认，他们绕过了美国的制裁法律，将美国产品和技术非法出售给伊朗。美国随后对中兴公司进行缓期处罚，但美国商务部后来认定，中兴公司没有执行缓期处罚的规定，没有处罚非法向伊朗出售产品的35名员工，因此对中兴公司进行了10亿美元的罚款和10年监督期的处罚。中兴公司还要在托管账户里存入4亿美元。中兴公司2017年承认违反美国制裁法律时，已经支付了将近9亿美元的罚款。美国德克萨斯州法官金基德延长了对中兴的监督期，基于商务部处罚中兴的同样理由。中兴公司星期四向香港的股票交易所通报了美国法院的裁决。根据美国法院裁决，美国法院指定的监督人员在中兴公司将会享有与美国商务部指定监督人同样的权利。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最近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设置浮标，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到底中方的做法是不是具有军事目的？那么日本方面又是如何来回应的？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具体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在钓鱼岛海域设置这个浮标，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违反国际法呢？
是的，玉文。那么昨天星期三，日本的主要媒体像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共同通讯社等同时报道了中国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设置浮标的这一消息。报道说，这一浮标设在钓鱼岛西北方80公里，呈黄色，高度和直径为10米，并附有天线。这个浮标上还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的字样。那么日本的读卖新闻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引述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分析说，这可能是为了进行海洋调查。不过日本的产经新闻则认为，也不排除具有军事目的。在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一浮标是设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内，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这可能存在问题。他还阐明，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抗议。语文
是，那么小玉，这起浮标事件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定在这个月底要访问北京的计划呢？
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出现好转的一些迹象。那么您提到的安倍首相预定在本月访问北京呢，这个首先这个日程的问题呢，日本方面原来打算要在本月23号，也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这一天访问北京。不过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几天前中国方面以不方便为由，希望日本方面推迟这一访问计划。目前两国正在就安倍首相在本月24号或者25号起访问北京呢，进行最后的日程调整。不过，共同通讯社同时报道说，安倍首相在访问北京时预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并没有改变。那么这次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海域，中国方面设置这个浮标的这个动向呢，是否会给日中关系的这个好转迹象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以至于这次的设置浮标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进行？它的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中国的官方对此进行正面的回应，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吧。 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继续我们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抵达印度访问，那么预计呢，俄罗斯将会向印度来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护卫舰。中俄关系是否有可能因为俄罗斯与印度加强互动而受到影响呢？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普京这次的印度访问。白桦你好。
宇文好。
我们知道，其实印度方面一直在对俄罗斯与中国不断的走近是感到了警觉和担心。那么俄罗斯方面其实也不愿意看到印度和美国来加强关系，所以普京这次的出访，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对这个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来争取印度的友好呢？
对，这次普京这个访问印度啊，这个一个主要的目标和这个看点呢，就是因为印度一直担心这个中国同这个俄罗斯呢走近，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同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呢现在这个越来越密切，俄罗斯呢还向这个巴基斯坦出售武器，甚至这个两国呢还举行过这个联合军演，所以说这是印度非常担心的。那么这次普京访问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叫印度呢消除这种担心。那么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印度呢同这个美国呢这个关系越来越加强，那么俄罗斯呢认为这个俄印关系呢，这个在印度独立之后，这个七十多年来呢，这个一直是非常好，而且是非常稳定。那么现在这个俄印关系呢，受到印美走近的这么一种挑战，所以说呢，普京这次访问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想把这个印度啊重新拉回到这个俄罗斯的怀抱。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普京必须给印度一些好处，一些甜的东西，这样可以这个叫印度呢重新这个同俄罗斯走近。所以说呢，莫斯科的很多这个外交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就是说，普京在这个中俄关系上是不是能对这个印度做一些让步？因为这是印度最希望的，甚至是做一些牺牲呢？这个非常非常是值得观察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个动向。
是，那么白桦，实际上这次普京访问印度，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双方可能会签署新的军售协议，那么俄罗斯会向印度来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将会对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印度来向俄罗斯购买军火，他们主要的构想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要制衡中国呢？在俄罗斯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对，这次普京访问印度呢，那个之前的这个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这个军售呢是这个会谈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很可能签署两个这个军售方面这个协议，一个是俄罗斯向印度出售这个 S-400 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50多亿这个金额，然后呢俄罗斯还要向印度出售4艘这个护卫舰，2艘在俄罗斯建造，那么另外2艘呢在这个印度建造，这笔交易的总金额大约能有这个$20多亿。另外呢，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印度的一个高级的这个军事代表团呢，现在正在俄罗斯访问，说印度啊非常感兴趣，可能要购买俄罗斯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阿尔马塔主战坦克。来取代就是印度已经过时的这个 T-72 坦克。那么这个阿尔马塔坦克呢，是俄罗斯几年前才这个开发出来一种新式全新概念的这么一种坦克。它坦克这个炮塔上没有这个驾驶员，可以保护这个坦克成员的安全。俄罗斯呢现在还没有这个坦克，现在还没有这个批量生产，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是俄印这个军火交易呢未来这个潜力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俄罗斯宣布对印度出售这个 S-400 防空导弹之后呢，有巴基斯坦的官员他们已经表示说的这个这笔交易呢可能会这个破坏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因为印度的这个军事的主要对手呢，一个是这个巴基斯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所以说呢可以看出就是说在俄罗斯这个军售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这个军备竞赛。另外呢，俄罗斯的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也认为就是说这个四艘这个护卫舰呢会能大大加强 印度海军的这个战力。那么除了这个军售之外呢，两国这个在军方这个合作呢，现在也是在继续。昨天两国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呢，刚同印度呢举行这个军方的这个会议，那么讨论的就是决定在11月份呢，在印度北方呢举行这个两国这个陆军的联合军演，那么这个军演的位置呢离这个尼泊尔不远。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国很快呢会开始这个海军的这个联合演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军舰呢，几天前已经从这个母港弗拉迪沃斯特克出发，这个前往印度。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那我们看到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在今晚11点，美国之音将会通过我们的广播为您现场全程直播。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将要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讲话。那么预计呢，讲话当中将会涉及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与美国之间的交流和影响。那么这场讲话呢，也受到了非常多媒体的关注。美国之音将会在稍后11点为您全程通过中文口译来直播这场彭斯副总统的对华政策讲话。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频道，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那么来收看相关的报道和分析。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中国女星范冰冰偷税2.5亿。罚款8亿的消息，星期三占据了中国官媒还有许多国际媒体的版面。中共为何只让范冰冰罚钱了事？这是法律的规定不公，还是党国对她网开一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观察人士要和您一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消失了4个月的中国影星范冰冰终于再度发声。星期三，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税务部门已经查清范冰冰及其工作室以欺骗手段逃漏税，将向她收取8.8亿人民币税款和罚金，而一旦缴清，将不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范冰冰不必坐牢。随后，范冰冰在微博上发表致歉信，表示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称自己辜负了国家的培养，未来将守法经营，传播正能量。一场范冰冰在哪里的悬案虽然落幕了，但是更多问题似乎又浮上台面。如此巨大的资金量从何而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年影星刘晓庆因为逃税坐牢，范冰冰为何可以避免牢狱之灾呢？没有党国，就真的没有范冰冰吗？因为逃漏税就被消失4个月，那么谁又会是下一个范冰冰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欢迎您，小明先生。 好，小明先生，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
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或许再尝试一下，调整一下小明先生的声音啊。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我们的节目嘉宾，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洲先生。林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的，看到昨天新华社中国官方通报的范冰冰案的结果，您认为这是在惩罚范冰冰还是在保护范冰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哦，应该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它算是如果从牢狱之灾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刘晓庆1000多万就坐了牢了，那么范冰冰2亿多没有坐牢，而且就说是罚钱就了事儿了，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是保护了范冰冰。但是呢，逃税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肯定不止范冰冰一个人，但是把范冰冰拿出来，那这个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针对范冰冰，惩罚范冰冰，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那么林先生您的看法呢？
啊，这个毫无疑问啊，范冰冰这个逃税案是一个中外关注的丑闻啊。那么就是说现在1多月来出了这么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心这个切割的一个结果。我认为可能不仅是保护了范冰冰，可能保护了很多人呢，对吧？因为你们看啊，这个在9月6号《证券日报》公布的这个消息，就是说范冰冰有3桩罪名，一个是逃税，一个是涉嫌银行违规伪贷，就是违规贷款，还一个是腐败。那你现在看，可以看新华社公布的这个稿子啊，国税总局这个下达的结论，那么这后面两项这个罪名
对
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后面两项罪名对卷入的人可能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这个官方，他当然一方面他要处理范冰冰这个烫手的番禺，因为范冰冰是这个知名度很高，对吧？国内外也很关注这件新闻。另一方面呢，就说这里面的水很深，远非就是普通这个民众所以能想象的。
是，那么说到了水深呢、啊，继续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林沧洲先生特别提到了，确实这个当初提到的这个伪贷还有腐败的这两项罪名，并没有出现在昨天的这个官方通报的内容当中。那么也有人说，偷税2.5亿，罚款8亿多，这样的天文数字，不要说是中国民众了，就连海外很多西方媒体和民众都觉得很难相信这样的一笔大数字。那么小明先生，到底这样一个天文大的一个巨量的资金量，它是从何而来？也有很多人说范冰冰涉及的其实并不是逃税，这根本是洗钱的行动，您的看法呢？
是的，谢谢你。很多年以前，在中国还没有，在中国人还没有洗钱这个观念的时候，就有过这样传闻，大陆以外的犯罪集团在大陆拍电影，通过拍电影洗钱。因为这个实际上它的这种钱的来和去都很虚。那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通过拍电影洗钱这个应该说并不稀奇。那么关于范冰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官方提供的信息非常不完整。这个偷税2.5亿实际上包括了2大部分，一个是他片酬他少纳了税了，第二个是他的范冰冰名下的企业。从官方给的数字看，那么范冰冰只涉及到了一部电影的片酬上他存在纳税问题，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他名下那些企业。至于他的企业有多大规模，如何偷税，官方并没有给详细说明。单单就涉案的金额来看，范冰冰偷税的数字确实很大，但是在中国目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作为这样高知名度的演员，这个数字其实并不令人特别意外。这种情况在中国应该说已经是常态。范冰冰她不同之处在于，此人做人非常的高调。用《环球时报》的话说，范冰冰不仅是演艺明星，也是最富有的娱乐大腕之一。这种事情的奇怪之处在于，范冰冰做人那么高调， 范冰冰逃税的规模那么大，逃税的手法用环球时报的话说那么粗浅，为什么以前税务机关没有去检查呢？
嗯哼。
另一个问题，拍摄一部电影的话，它有一个投资方，还有一个拍摄方。如果从钱的角度考虑的话，演员只是其中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固然有些大腕他可以有很高的身价，有很高的价码，但是最终是需要投资方来认可的。所以如果说范冰冰通过很简单的阴阳合同来偷税逃税的话，这显然不是范冰冰一个人的责任。如果涉及洗钱的话，那么背后应该有更重要的角色。谢谢。
林沧州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样巨大的资金量它是从哪里来？那么从今天对这个范冰冰的整治行动，也有人开玩笑说，那么党国再多抓几个范冰冰就可以弥补了美中贸易战之间这个党国所遭受的损失了，意味着这么大的一笔这个赔款或者是罚款，那么将来呢是进了国库，那么国库当然通了党库，您认为这谁是这当中这整起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呢？
范冰冰这个事呢，就说，以现在这个结局，告一段落。应该说，官方是，我分析官方的心理，应该是非常想尽快的平息这件事，不想这个事情再炒成热点。那么，这当然就是说，因为目前范冰冰还没有办到8.8亿，哎，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吉利，这个交上去，那么交上去之后，那肯定是官府受益。对吧？官府从49年以后土改逼佛台，哪处少得了钱呢？对不对？这个包括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这个著名的京剧演员、著名作家的有的首饰都抄走了，这都是钱嘛，对吧？这个钱就从中国他这个官方这个口号来讲，他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还有一个口号是纳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哎，你从这些口号来讲。啊，其实推敲还也是有问题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来取呢？那当然是安抚来取了。啊，这个民是什么民呢？是公民还是屁民呢？还是小民呢？对吧？不知道，对不对？就说这个，总而言之，我上次这个节目里我就谈到，这是不可韭菜的时代，这一把韭菜很肥呀、啊，对不对？很肥沃，8个多亿，但是也这个普通民众的印象。是不是有钱就能鬼推磨、啊？是不是就像中国的这个俗语所讲的“官字两张口”啊？怎说怎由他？所以就是在这个事情上，表面是看起来官方是，他是能够收到这个8.8亿，对吧？这个8.8亿，你不知道这个8.8亿用到哪去？每年的所谓的人大两会啊，财政部的这个财政收入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这些钱啊，你们都可以看看那些比例用多少投入的教育，用多少投入的民生，多少投入的这个就是这个穷困地区的这个小学教育，你们都可以自己看看，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天下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你是这里是得到了，对吧？好像这个事情是平息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难以堵天下悠悠之口啊，就说这里面的疑点太多，对吧？水太深太浑，那么就是说，同时呢，就是你是捞到了8.8亿的好处，但是就像政治说学上所讲的呀，卡西陀定律，对吧？卡西陀效应，当一个官府频频的在对人民隐瞒信息，频频的在对人民撒谎的时候，那么最终哪怕你说的是真事，人民也不一定相信你。所以我认为这个事还是官府可能没料到的，而且在这个事情的切割中，对吧？你可以看这个国税总局表示他是接到人民群众举报啊，这个崔源现在显然也是扮演了一个朝阳群众牺牲大妈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然后呢，就是举报他，举报完了之后，这个新闻稿里说，哎，责成江苏甚至是无锡有关税务部门的负责，那就是这些官员早干嘛去了？这些所谓的人民公仆，还有一点，这个案子中间，对不对？那公检法所谓的公检法哪去了？对吧？检察院也没发言，对吧？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从刑法201条来讲，对不对？其实也没有说首次这个概念，他只是说你5年之内没有犯这个事，可以不可以？啊，5年之内如果你再犯了，一定要判。所以这 事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送动的，就是官府的这些文字游戏是在玩弄文字游戏，
嗯，
对吧？所以就说这个事疑点太多，经不起舆论推敲。
嗯，那么小明先生，刚刚就像林沧州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公检法的执行力度，还有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这个范冰冰案呢终结之后呢，各方这个在中国的官媒也采访了很多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他们认为呢，实际上对范冰冰这样的一个整治呢是合乎情理法的。那么不能够把它跟过往的一些案例来比较。什么一些过往的案例呢？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网民把它跟过去这个刘晓庆，您刚刚也提到了，在2002年，那么因为逃税1000多万，那么被判坐牢了1年多。另外还有网友挖出了这个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位离职的空姐，她因为到韩国去买化妆品，然后回到中国在淘宝上来贩卖，结果被法院认定呢她逃税8万，结果猜猜她被判刑了3年。所以有很多人拿这样的一种案例来做对比，为什么范冰冰可以免除牢狱之灾，可以不用坐牢？那么甚至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国税总局呢，甚至还提到说，这是因为范冰冰是首犯，是首发，所以呢，才可以让她免除牢狱之灾。您怎么看这样的判决？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同命不同价，同罪不同刑，类似的这种情况不胜枚举。背后的原因肯定和政治权力有关。当然，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刘晓庆的时候的法律跟现在的法律有很大的不同。刘晓庆那个时候涉案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而现在只要是初次涉案，那么可以只接受行政处罚，不用坐牢。至于什么是初次涉案，那就取决于当局的解释了。就刚像林参周先生说的，那就是一种文字游戏了。那么另外，即便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刘晓庆案件和范冰冰案件的不同，但是也不能解释其他发生的类似的案件。所以这个初次涉案的说法，因为它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像这种涉案2亿多，这怎么叫初次？我不知道，他一次就能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所以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他的这种说法。问题就在于这些机关他们都不是独立的，都是政治权力的附庸，所以用法条来解释这些案子，即使官方他们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绝对不能服人。好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这一次其实范冰冰案在官方通报的结果之后呢，在中国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不同反应。有些人是同情范冰冰的遭遇，那么也有人是大声叫好，甚至为崔永元封他为这个查逃税英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对于范冰冰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来看第一位，就是来自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啊，他说没有中共就没有范冰冰，这是真话。中共权贵侵犯中国人的财产权，把非法财产通过范冰冰代表的影视圈洗成合法收入，并且向范冰冰支付手续费。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当权者向范冰冰们伸手要钱，这不符合权责对等等原则。当权者有本事就去抓政治局常委等大鱼，少抓虾米。另外呢，这位署名老彭的网友，他看法是中共真是把范冰冰榨干了，之前就好几次利用他的绯闻等等转移民怨焦点，现在还要人家道歉并榨出8亿。而这位署名叫张金生的网友呢，他说阴阳合同不是演艺界独有，几乎中国所有的商家都有阴阳合同，目的都是为了偷税漏税。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认为范冰冰现象，他脱离牢狱惩罚，说明了中国法律的不严谨随意性，离现代社会距离相当遥远，因此引起舆论反响大。名人为富不仁不法现象非常严重，同时中共当局想以范冰冰为例，让有资产者乖乖地上交偷避税的所得，可以预期将进一步动作搞运动整理，估计是一系列因为贸易战经济吃紧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刚刚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没有中共就没有范冰冰，这是真话。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来自我们刚刚提到范冰冰的这封致歉信里面所说的。那么范冰冰在这个新华社发布了官方通报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在他的微博上发表了这封公开的致歉信，里面他提到了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就没有范冰冰。他还提到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那么他说，经过这次的整顿呢，我会守法经营，诚实守信，争做富有文化内涵的好公司，来为全社会传播正能量。我想先请林沧州先生，林先生您在线上吗？哎，您怎么来看？怎么解读范冰冰的这封信呢？很多人说这看起来不像来自范冰冰之手，倒是比较像是来自于这个，您知道这个有关单位之手。您的看法？
这里面肯定有捉刀的了，捉刀人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道歉信呢，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检讨书、悔过书。只不过这个检讨书、悔过书呢，没有像这个一些维权人士啊上电视认罪一样，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向党国低头俯首的这个，让人民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爷，是吧？他不是自称范爷嘛，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道歉信呢，实际上里面充满了陈词滥调，看上去呢，既像这个贪官污吏那个入狱之后的那种向人民忏悔、向党国忏悔的这种小型作文的水平，也充满了这个党文化的怪态，啊，什么叫做就是说这个信你看，读着也非常荒唐可笑。什么叫做在世界舞台上为展示我国文化形象而自豪而冲锋啊？这个并不遗余力的为此冲锋，难道他是冲锋队的吗？难道他是纳粹冲锋队的吗？所以这个你在世界文化有什么冲锋的吗？这个吧，难道是像瑞典这个游客啊，像这个英国就是驻 CCTV 驻英国的记者孔玲玲这样子叫冲锋吗？对吧？所以我搞不懂啊，我的文化低浅，我搞不懂什么叫冲锋。还有一个叫做就是离不开国家人民的支持，什么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应该说，就说你范冰冰出生啊，是你爹妈的功劳，没有党妈掺和的这个任何事情。啊，当然党妈说这分裂了，不让你放行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就是说范冰冰也确实赶上了好政策。这个好政策是什么？就是上一回我节目中说到的，就是说这个90年代以后，党国的文化思潮完全朝着复古，朝着向传统这个吸取糟粕的这种方向发展。它需要电子戏，需要奴才文化，需要宫廷的斗啊！你包括到现在看这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如懿传》啊，什么这一系列的什么《延禧攻略》，这一系列的党国的推崇的，或者说睁只眼闭只眼放行的这些宫廷乐斗剧，这是党国的好政策，这是党国的好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也确实出不了范冰冰。而且你说范冰冰的这个上，有的这个所谓的专家学者说啊，范冰冰是这个买票买出来的，这不笑话吗？在中国还有真正买票真正市场，那个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对吧？是一半权贵资本主义，一半垄断的经济，一半是它是放开的，对吧？它没有媒体的造势，没有媒体的合谋，我觉得就没有范冰冰。所以范冰冰的这个道歉信，我认为观众是不可能接受的。谁让你道歉？你伏法，你至少就是你这个在你的这个逃税的时候，你遵从法律就完了，对不对？你向法律低头认罪，当然这个法也是恶法了。这个法国大革命早就讲过，就是人权宣言早就讲过，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啊，宪法尚且如此，何况一个什么刑法、什么税收管理法？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些都是一场笑话，也就是一场晚清的这个20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
嗯哼，好的，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自由 Zuzu 的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看，他说富人明星他或者他是不是该值得同情，只需要观察两点，一个是看他的钱是否来的道德，二是看他的钱是否用的道德。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刚刚听到了林沧州先生的评断，您怎么样来看这个范冰冰的这封致歉信？而且别忘了范冰冰女士呢，还曾经是中国的国家精神造就奖的得主，您怎么看？
哦，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很有趣的话题。 范冰冰有今天的知名度和地位，跟她的演技没有关系，甚至跟电影都没什么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政治力量的地方，范冰冰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国家精神造就奖。这个奖乍一看似乎是官方的设立的，就像古代的官府允许的建造的贞节牌坊，实际上这个奖呢只是一个企业设立的，更多的是一种广告性质的奖。但这个奖谁能获得，毕竟还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那些不被官方欢迎的人、喜欢的人肯定是没有机会的。那么就范冰冰这份检讨书来讲，确实从他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了，就算在初中生当中也算是平庸的啊，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套路写的。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检讨书这些东西一直存在，可以说从延安整风就有了，这是中共特色的东西，是一种精神征服的产物。所以每个人如果有错的话，都要自己写，留下白纸黑字。对，这是要必须要的。有文革的时候，还有些人档案里边保存了大量的这些检讨书，文革后结束后，有人根据档案把这个检讨书出了一本书，记录当时的那种他的一举一动，记录他当时的心态。那么关于范冰冰说的这些话呢，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真性情，更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影子。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这些话应该说有它的道理，但更多的是应景的话。不过呢，从政治正确性来看，这些话又是非说不可的。毕竟决定范冰冰命运的是政治，是政客，所以这个确确实实非常有中国特色。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范冰冰被迫缴交8.8亿人民币罚款，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所有的富人做了最佳示范。在爱党爱国的号召之下，所有中国富人只要愿意贡献一半的财产给党团，那么估计有10000亿人民币就可以暂解中国天文债务的燃眉之急。另外同样有这样看法的是这位署名叫 Wester Van 的这位网友。这位署名叫 Wester Van 的网友他说，不存在惩罚或保护的问题，纯粹就是为了大规模收割富人的前奏。党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到了，他说在大陆著名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何坤对乾隆说，这百姓懂得什么大是大非啊，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身价大，他们就心中欢喜。今天皇上杀了个地方贪官，百姓欢呼，明天若是皇上杀了纪晓岚，杭州百姓照样欢呼。所以说到底，中国渔民们的仇富心态严重，所以有什么好欢呼的呢？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翻墙看真相的网友，他说没点背景怎么可能逃税那么多，没有背景逃税怎么可能只被罚款而不是坐牢，在中国没背景你什么都不是。那么这一点呢也很有意思。当然从范冰冰事件之后，也有很多人说后续的效应会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的新华网，在星期三呢一连发出了多篇文章，先是从这个范冰冰案终结了，那么范冰冰道歉了，还有范冰冰案所提供的教育警示意味，连发了多篇文章。那么也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也不知道是在为范冰冰洗白呢，还是真心的在谴责范冰冰。不过一般来讲，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很多人都认为确实也像观众所说的，范冰冰案出来之后呢，确实会在很多中国的富人圈、演艺圈、商界带来一些震慑的效果。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觉得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吗？
我想会的，毕竟拿富人开刀，范冰冰并不是第一个，前边吴晓辉被罚了105亿，那比范冰冰要多10倍还不止，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就是说，现在他首先这次这么高调的拿娱乐圈开刀，可能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敛财当然是一个因素，也有可能会转移公众以前的这种焦点，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敲诈问题，这个可能有这个目的。但是从刚才几位观众说的您念的那些 留言来看的话呢，确实也应该让人想到，目前中共一定是遇到了很严重的财政危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应该说是搞一次敲诈勒索，这种类似于中共在立国之初，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发动的一次叫五反运动，那个五反运动是完全针对各种经营者、资本家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敲诈勒索，以弥补中共的财政的亏空和赤字。
嗯哼。
所以呢，今天这个情况可能会没有，虽然没有像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朝鲜战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直接，但是这场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恐怕会也相当严重，应该说很有可能会让中共的财政雪上加霜，所以中共肯定的会需要很多资金，另外中共还要投入大量的钱用来维稳，所以敛财应该是中共现在的当务之急，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会拿影视圈开刀，拿范冰冰开刀，应该会造成相当的震慑效果。
嗯哼，林沧州先生，我们除了看到新华社的不断的报道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央视其实也在星期三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报道，他们说不要以为脸蛋可以解决一切。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央视的报道里说到了，从网络传言看，还有个别影视明星的所作所为并不在范冰冰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且等下一个。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对中国的娱乐圈甚至扩展到各界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那么您怎么样看待？那么您是不是也同意这对中国各界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逃漏税行为有可能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呢？
这个敲打的意味非常明显，就是说明显可以看到这是杀猴下鸡或者杀猴下猴的一个举动。我觉得这些富人啊，这些名人啊，这个在温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只要重温历史，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这个事情在不断的重复。正像历史学家所讲的呀，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从来他们不吸取教训。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党国啊，这么多年来弄财的手段啊，花样翻新，啊，也像俗语所讲的，一切邪恶的终端，显示的无不是这个金钱和女人。
嗯哼，
啊，所以呢，就是说范冰冰，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最后啊，以现在这么一个公告或者一个新华社的发布或者央视的一门发布，而想在舆论场上告一段落。我们只要其实研究研究晚清的官场现行记，研究晚清的官场怎么运作，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是，这其中有多少人要睡不好觉，多少人要掉头发，多少人要失眠，因为它里面这个这么巨额的资金来源，包括这个银行违规放贷，那银行的官员哪去了？在这报道里完全没有，所以在后续啊，如果中国公民再去追问这个事，它的渠道在哪？究竟是在微博上追问、微信上追问，还是上推特上追问？有没有中国公民甚至中国的律师来这个就是说向相关当局申请信息公开？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成为后续的看点或者疑点。最后我还想说一个，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为什么刘晓庆这个判了刑，而这个范冰冰啊罚款了事？我昨天想明白了，这就难怪中国不吸取英语国家这些叫做 case law， 就是那个判例法，他为什么不搞？他没有办法搞，他一搞，人们就会拿以前法官的判例来作为这个榜样。哎，你过去贪这点钱啊，偷这点钱，就坐了牢了，坐了一年牢，那为什么现在这样？所以他同时他也像这个乔治奥威尔的1984所讲的呀，这个新语的不断的变化，新闻它是不可以修改，昨天的报纸都可以修改，那法律条文也可以修改，法律条文也就像一团泥一样捏在操控在这帮官吏的手里，他怎么去糊弄上司，怎么去糊弄民众，对吧？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讲的，官有九条路啊，怎么办他怎么有理。但是现在是个网络时代，看他怎么去把民众的这种沸腾的这个物意、沸腾的这个批评按捺下去。
那林先生，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现在舆论有像您这样的一个沸腾的强大的反应，您觉得范冰冰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重新改过吗？有可能重判吗？
啊，会有。我认为你要知道，像虽然是某些这个洗地的，你们这个是某些洗地的喉舌啊，说这个事情合情合理、合法合理。但是我们看那个无锡的这个，不是就在江苏三乡，就是那个宝马男啊，所以这个拿刀杀人，最后反被人杀了这个案子，这个最后被舆论这个引动推动。所以我认为，如果有强大的民意场，这个案子里面太黑了，这个绝对有贪腐，我可以在这儿说。这个我相信信息日就是证券日报的这个记者是一个不错的记者，他追的这个三条这个线索，我认为民众应该关注。他腐败，对吧？这个洗钱究竟谁获益？这么巨额的资金，而且所谓的首次，他绝对不是首犯嘛。他去年的范冰冰的收入才2点几个亿，他逃税逃了2点几个亿，绝不是一年之内干下来的，对吧？这个首次。难道就是税务局自己上个题一大下个题说了两次吗？对吧？他也可能是累犯啊，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就是民众应该深入的去探讨追究这个究竟能不能通过这个推动中国的法律进步。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实际上确实也是像刚刚林沧州先生所说的，范冰冰案从开始到现在官方所说的结案，这实际上存在的是更多的疑点。这四个月来没有任何人了解范冰冰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遭遇，那么仅仅是因为逃漏税就要被失踪，这也让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所谓依法治国到底在哪里。您觉得今天范冰冰案四个月后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它给整个中国社会跟中国民众最大的一个启发可能是什么呢？
说很简单一点，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谁都有可能随时失去自由。现在中国这个制度它不能保障任何人的安全。另外，这个案件可以再次显示中共政权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人身控制上，他们始终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尤其不具备管理经济的能力。像这样大的数额的资金的流动，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就说根本不能掌握。另外还要说一点，范冰冰案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偷税案件，严格讲这应该说是一个政治案件。尽管我们对这个内幕知道的还非常非常少，但是单从范冰冰失踪四个月就足以看出这个案件并不寻常。这不是一个金钱额度大小的问题，这个理由不足以解释范冰冰为何被限制自由。所以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范冰冰这样的知名度的话，这件事情可能是另一种结果。环球时报呢为这个事儿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范冰冰失去发声的机会是他配合调查的方式。在中国，一个人涉案最终结论出来之前往往信息很少，这成了中国的一种国情，这是环球时报的话。所以也就是说，这环球时报还认为往后世界应该逐渐的要接受中国这个国情，也就是说你失踪是正常的。好的，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我想请林沧州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整个案子里面有不少的疑点，现在呢，那么范冰冰她可以通过罚款那么免除牢狱之灾，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她的经纪人却因为企图要这个销毁有关政策有关的这个账册而因此呢被抓。所以有很多人说范冰冰本来该被关的，但是现在她的经纪人成了戴罪羊，所以有很多这种感到这整个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判决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的地方。我想林先生能不能一分钟时间再谈一谈，您认为他的这个经纪人是不是成了一个戴罪羊，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类似案例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呢？
这个就是一句老话，窃国者侯，窃钩者猪，对吧？就是说刚才讲这个衙门八座朝堂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钱人是鬼推磨，那么知名度也是一种资源啊。有些人讲这个说啊，这个演员也是弱势群体，那我想就无数人打着挤破头想去这个做这个一年挣几个亿的弱势群体。所以就说这个他经纪人那就是属于卒子，顾和卒子，这个丢卒保车嘛，对吧？或者丢车保帅。所以就是这个是无足为奇，这个奇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网民，中国的人民从这件案子里面离奇的案子里面得到一个什么教训，是吧？如果说他们能够得到教训， 就是说要去这个争取这种这种法律的这个公正性啊，司法的独立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宝贵的教训。如果说这个案子最后就是说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能不能脱罪，能不能免除牢狱之灾，有两条，一个是上头有没有人，第二个是隔壁住门住着老王，这个很幽默，但是我觉得在幽默中把这个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追求人权的这种进步的要求，这就消解了。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啊，这位署名叫 Jimmy 奇的这位网友，他就说范冰冰的经纪人因为范冰冰逃税被刑拘，逃税老板范冰冰反而没事，难道经纪人销毁账簿凭证不跟范冰冰合谋，经纪人自己单干吗？党国法律只能呵呵了。另外这位署名叫 Utopia 的网友，他说内地演艺界都是传播所谓正能量，偷漏税普遍现象，官方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除非偶尔特例，这一次催开炮巨额罚款了事，范冰冰只能认倒霉。还有这位署名叫莫村樵夫致远的网友，他说呢，范冰冰不是第一位，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位，这个体制就是制造这些怪人怪象的机器。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这位网友，他认为我觉得范冰冰只是权力阶层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说偷税漏税，没有几个明星是干净的，也没有几个国有企业是干净的，他们如果不造假避税的话，有可能挣的钱都上交给国家了。我觉得范冰冰代表着党内的一个利益集团，崔永元代表着党内的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范冰冰和崔永元只是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已，这两个权贵利益集团可能在某些治国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他们手里所掌握的权力又平分秋色，需要派出自己的木偶在舞台上厮杀。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利用30秒时间，我们就来谈谈刚刚这位观众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范冰冰有可能东山再起吗？另外揭发的崔永元他的下场又可能是如何？我想先请小明先生30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哦，崔永元我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于范冰冰能不能东山再起，环球时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要严厉追究各种错误，鼓励明星做好道德模范，坚决反对明星带病上岗，同时社会又要有宽容的一面，鼓励每个人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范冰冰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导致她失踪4个月的？如果单单是一个税务问题，或许她可能会东山再起，但是如果她背后有其他原因，那这个问题是很难答的。简单说，范冰冰不坐牢但未必真的能获得自由。好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请林沧州先生30秒时间也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结论很简单，这个范冰冰虽然没有申办，但是已经明辨无论是党国还是观众都不可能就是说再这个接受一个风采的范冰冰，那么就范冰冰半娘半老，我觉得她不可能东山再起，这基本上。那么去崔永元呢，我认为党国应该跟他发一个朝阳大妈奖这个崔永元在引爆这件事情是功劳大大的，他至少为国库里贡献了8.8亿吧。当然我觉得他的余生可能也活在惊恐之中，这个惊恐有两方面，一个是党国这割韭菜说不定什么时候也收割了他，第二个他把整个演艺圈都得罪了我觉得这个崔教授崔永元先生可能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他的后半生，这是我对他的忠告。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嘉宾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讨论。在这里呢，我最后也引述一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也提到了，他说范冰冰涉事项目中逃税是唯一不构成牢狱之罚的，所以官方以巨资罚款来偃旗息鼓，既能够安抚有异议的民众，同时还能保护有背景的人员把更阴暗的东西藏匿起来。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林沧州先生，感谢二位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和您继续来探讨习近平的相关执政政策。那么另外在稍后11点的时候，美国之音将为您全程转播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讲话的特别报道，也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我们稍后11点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